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香琪的桃花源。
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正声调频台 FM104.1， 由我刘香琪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希望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您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分享。在前面的节目呢，跟大家谈到了啊，就是吃鱼啊，就是跟大家提到，大家一想到鱼嘛，都说啊，鱼很健康啊，因为鱼里面啊有很丰富的 DHA 啊 EPA， 所以吃鱼可以补脑。可是实际上啊，以现在的我们地球上的环境而言呢，吃鱼啊其实啊风险是非常高的啊。里面我们在节目里面有介绍啊，因为海洋现在污染非常严重嘛，不管是就是淡水也是一样哈，或者是深海，其实污染都很严重，只是程度略有差异啊。那么除了有我们在节目里面有谈过的像多氯联苯啊，这个是一种剧毒啊，那么我想50-60岁以上的人应该对于曾经在彰化发生过的米糠油中毒事件啊，应该是还有记忆的啊。那并不是米糠油有问题，而是米糠油在制作的过程呢，生产过程里面就是被多氯联苯所污染了啊。当时啊，哎呀，真的是有2000多人受害，甚至于祸及下一代啊，就是中毒的一些这些孕妇啊，他们生产之后呢，小孩子生产的过程可能有的就是流产了，那么还有呢，生下来的是畸胎啊，或者是整个皮肤都是黑的啊，真的是挺可怕的。好，那除了多氯联苯呢，我们在海洋里的污染啊很严重的，还有就是戴奥辛。那这个戴奥辛被称为世纪之毒哦，真的是毒性是非常强啊，它也是跟多氯联苯一样，它是属于溶性的啊一种化学物质。那么这个戴奥辛呢，如果身体有被污染到啊，轻则啊就会刺激我们的呼吸道啊，我们的皮肤、眼睛啊，那么它会让我们产生疲劳、倦怠啊、头痛、头晕啊，还有恶心。或者肌肉酸痛、呼吸困难啊，也会导致性欲减退啊。然后，因为它也会伤害到神经系统，所以它也让人变得神经质啊。那更严重一点呢，那么就会造成肝脏受损啊，然后皮肤啊严重的痤疮啊，或者严重的皮疹。就跟那个多氯联苯中毒的情况是一样的哈。然后它还会干扰我们内分泌导致内分泌的紊乱然后影响免疫系统，还有生殖系统也会受损所以它会造成基因的突变，然后也会 诱发癌症，那么对于孕妇呢，它就可能也是会造成早产或者是流产。那带凹星到底从哪里来呢？其实我们环境里面已经来源甚广了几乎已经避免不了了那它来自于燃烧或者制造含氯物质所产生的有毒物比如说焚化炉啊，或者是造纸厂啊，还有炼钢厂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马路上这个所有的车辆包括汽车，包括摩托车所排放的废弃物或者是如果有发生火灾的话其实它也会产生带凹星。那这个带凹星它可以远距离的漂移，而且呢它漂移它会怎么样，沉降到土壤或者是水体就是不管是什么水呀，这个井水、湖水还是海水还是它就是会沉降在水体，而且沉降在它的那个水体底部的那个泥中因此呢它又会造成水源的污染还有就是也会造成土壤的污染，因此呢让农作物啊或者是畜产就是指像牛羊之类的这些动物，还有呢牧产放牧的比如说乳等等，那么这些养殖的动物呢其实也会吸收到带凹星。另外这个我们人其实是在食物链的最顶端不管是地面上的还是海里游的或者是空中飞的我们人类是所有食物链的最顶端，所以不管是鱼里面海里面或者水里面的这些海产或者地面上这个畜产不管牛羊猪鸡还是蛋还是牛奶其实里面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污染，那当然农作物也免不了所以我们浑然不觉的其实就是每天都会吃下这个带凹星。那事实上根据研究，人体里面的带凹星其实是有高达 90% 都是来自于我们日常所吃的饮食但我刚刚提到了，就是不管是水里面的就是海鲜类鱼呀、虾呀、贝类，还是这个养殖的这些牛羊猪鸡或者是蛋奶，或者是植物性的这些蔬果杂粮，都会有带凹星。那但是呢，各位刚刚还记得吗？我刚刚讲的带凹星是脂溶性的所以它基本上它就是储存在这些含有脂肪类的这些动植物。我们植物里面其实很少脂肪嘛那几乎就是鱼虾贝类还有就是牛羊猪鸡蛋奶所以如果说我们吃了太多的这些这种海鲜啊或者是动物性的食物，那么我们体内的东西的含量绝对是相当惊人的反倒是植物性的虽然说农地也就是土壤也有可能有带凹星，但是植物基本上没有脂肪嘛所以它即使有也是微乎其微而且加上你多吃植物性的食物的话，它里面的高纤维，它的这些就是抗氧化物，它还可以帮我们能够清除这些体内的毒素，包括带凹星，包括这个多氯联苯还有包括我们待会儿也会谈到的像汞还有塑化剂所以尽量多吃蔬果、谷豆这些其实对我们的健康的好处实在是太多太这个太大了 那么我们就讲到很多人都认为说吃鱼很健康嘛，补脑，可是实际上我就是亲身经历过了解到，有就是我的一个个案，她在怀孕的期间，就是她从一开始知道怀孕那天起就每天吃鲑鱼，然后结果就生出来的小孩严重的过动，她小朋友差不多快两岁的时候，那么就是这个妈妈她的小姑吧就介绍她来结果我们从量子检测就是发现这个小朋友体内的汞超标，而且呢已经显示就是他的这个小朋友的这个脑部其实已经是神经系统已经是受损的，尤其是他的小脑结果就是一直在抽丝剥茧想要找出他的汞的来源，最后Bingo， 答案就在于，她从怀孕的那一知孕那天开始，一直到生产，甚至于我想哺乳期间呢，大概还是在吃鲑鱼那所以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现在的鱼跟五六十年前、一百年前的鱼真的是不一样了以前没有这么多的污染物质以前也没有焚化炉吧所以和的什么一百年一两百年前吧 也没什么汽车嘛所以这个污染非常非常少，那现在真的是不一样了所以在古代偶尔吃些鱼那真的是可以补，但是现在呢不但不补脑甚至于伤脑那这个所以就是提醒大家，就是尤其是动物食物包括水里面的这些生物鱼虾贝类这些真的是要尽量少吃因为这些脂溶性的这些毒素呢其实都是在鱼这些食物这些食物里面的这个脂肪组织里面那么这个其实这个带螯星我们刚刚讲是世纪之毒那可见的它的毒性是非常非常强的能一定要想办法避免。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我们吃太多的鱼，那我们知道就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小朋友的个案我觉得很为他们难过了很为这个这对母子这一家人难过，因为就是胎儿在生长发育，就是在母胎里面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他如果已经吸收到太多的这些毒素的话，他是属于一种已经造成一种先天的对他的先天对他的基因已经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对他的很多组织尤其是神经系统的组织已经造成不可逆的伤害那个是真的是无法挽回，所以我们也特别呼吁提醒备孕的，就是准备要怀孕的，不只是女生男生也是一样准备要做爸爸的，准备要做妈妈的，其实都要尽量少吃，然后而且呢要开始排毒让自己的细胞的 DNA 不要有太多的毒素然后就是尽量避免吃这些会给自己身体造成太多剧毒的食物。好，我们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 FM104.1 正声调频台，欢迎陪刘香琪我们一起来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好，那么如果吃鱼尤其是大型鱼那么这些鱼呢它们都含体内除了有多氯联苯，除了有带螯星，还含有高含量的汞 而且鱼体里面的储存的汞是最毒的一种汞的形式，叫做甲基汞啊。那么人体啊，对甲基汞的这个吸收率可以高达90%哦。好，那假设说我们摄取过多的话，就会导致汞中毒。好，那么这个汞中毒呢，就是伤害中枢神经系统，那么它会导致我们整个中枢神经系统的这个损伤，那么也会造成听力或者视力的受损啊。那么当我们的中枢神经受损的话，包括我们的这个感觉会失调，然后大脑会退化，小脑组织受损。我刚刚提到的那个个案呢，那个小朋友呢，就是小脑组织已经是严重受损了哈。那么因为神经系统受损嘛，所以可能就会产生这个手颤抖的这种症状。那如果孕妇如果这个浓度过高的话，就是孕妇吃太多的这些大型鱼或者其他如果有含汞的这些食物甚至于当然不一定是在食物里有像我们那个很多油漆里面也有汞哈，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说自己家里有做装潢，那么装潢完不要马上搬进去，尤其是怀孕期或者是家里有婴幼儿的最好就是等个几个月那么因为这个油漆里面汞浓度高的那如果这个怀孕期孕妇体内的汞浓度太高的话，这个汞的毒性呢，其实就会透过胎盘这个传给胎儿，那真的是影响这个胎儿脑部的发育，它会造成先天性不可逆的脑神经组织的受损。那么像鱼类鱼类就是海鲜类啦，采集处附近地区如果有越多的工业建筑或者是航运活动，那么体内的浓度鱼体里面浓度这个汞的浓度也会越高，那当然也包括这个代奥星跟多氯联苯哈。那所以如果真的要吃海鲜类就是鱼的话，那么来自挪威或者阿拉斯加这些人为活动比较少的相对海域比较纯净的这些地方所这个采集的捕获的这些鱼类呢，那么汞含量是比较低一点，但是我们还是建议真的要吃鱼的话就吃小型鱼尽量不要吃大型鱼尤其是食物链海洋生物食物链顶端的鱼那么它的这个这些汞的含量就越多而且我刚刚也提到嘛，就是汞也是一样，它也是脂溶性的，它会储存在这些鱼的脂肪细胞里面。那么我国的卫福部食药署，那么它提供的鱼类摄取指南呢，就建议孕妇还有包括育龄的妇女，就准备备孕的妇女还有1到6岁的儿童，都避免吃像鲨鱼、鳍鱼、尾鱼、鱿鱼这种比较大型的鱼。那美国政府的食药署FDA， 那么他们就建议备孕的女性孕妇还有产后哺乳的妈妈，以及他的更严格就是1岁到18岁的儿童都避免吃鲨鱼、剑鱼、马头鱼、尾鱼等等这些大型鱼甚至于还建议就是每一星期鲑鱼的摄取量都不宜超过200公克因为只要这个常常吃这些大型鱼的话，那么体内的汞真的就是会超所以呢我们常说嘛，就是要管好自己的嘴嘛那么不要被食欲所控制要我们 要能够控制食欲。我常常听很多人说，哎呀，人活着啊，这个吃是一大享受嘛，那我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不敢吃，那活着有什么意思啊？不是太痛苦了吗？事实上他们很少去想，如果说放纵口欲的话，那后面的痛苦啊，绝对是千百倍于你不吃你想吃食物的那种程度啊。所以啊，就是还是一样啊，就是最好自己用理性啊，能够来控制自己的这个食欲啊，就是口欲。好，那么我们讲说如何来排出体内的带药星呢？排出体内带药星，其实还有就是要多跟，其实跟排这个多氯联苯差不多，都是要高纤蔬果，因为高纤蔬果有高纤维，还有呢，就是各种的不同的抗氧化物啊，那么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强力的排毒剂啊。菊类的水果啦，海藻类啦，都能够加速这个排除体内的带药性，尤其是像海藻类，还有呢另外一种，它不是海藻啊，是湖藻啊，就是叫做绿藻啊，这些都是非常强的这个排除带药性多氯联苯汞啊，还有我们接下去我们会谈的是水中的塑化剂啊。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喽啊，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生健康报报。
进行我们今天的单元，带着大家呢一起再度的关心到了我们饮食相关健康哦。大家都知道，其实呢吃好油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能越发强壮和健康，但是到底油品要如何选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再次邀请到就是健康顾问博凯，再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博凯你好。
Hello 大家好。
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其实油品就有很多不同的种类，但是我们自己啦就会有一个印象，就说哇，橄榄油是不是就不能大火炒啊，或者是用来油炸呢？那其实这个也是大家很好奇的问题，也不开。
其实哦，食安的问题，大家对于不管有啦，任何食物都会很专心看。最近又有食安的问题哈、最近还是又有跑出来了。那其实橄榄油大家就看三个点哦。第一个，橄榄油要看国家，因为目前全世界最好的橄榄油落在西班牙，百货公司顶级的橄榄油，两支有一支就是西班牙的。那第二个要看的是瓶子。如果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油，很新鲜的油，很健康的油，结果放在透明的罐子里面会发生什么事？
就会被太阳晒到变质。
对，就很容易氧化、啊、太可惜了。所以一定要放在暗色的玻璃瓶、特制的玻璃瓶才是可以多一层保鲜。因为好的油是可以直接生喝的，不是只是拿来做料理而已哦。第三个就是要看它的酸价度，这真的是内行人才会问的。好来，其实这个也没有很复杂啦，因为一般人不知道，讲大家都明白了。欧洲已经用橄榄油用一段时间了，欧洲对橄榄油的标准酸价很简单，只要酸价度是低于 0.8 就是可以列为食用油。要生饮的话，我很强烈建议要酸价在 0.2 以下的
以下、
就可以拿来生饮、也可以拿来拌沙拉，都非常的适合。那发烟点、发烟点其实我有一些客人和一些朋友、他们是自己是做料理的、像三星米其林厨师都有、那我有问过他，他说其实呢橄榄油如果可以高温，好处是在于它在料理食物的时候菜的营养不会流失掉、用好的油。
哇，发现这个选其实很多的妹妹嘎嘎，重点呢就是其实油品的挑选真的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因为三餐都会用到油、
三餐都会用到。那当然到外面我们没办法自己挑选，但是在家里用的当然都要为了我们家人呢来好好把关，斤斤计较。所以呢其实在节目当中呢再度的带给大家就是天德瑞的顶级初榨冷压橄榄油。哇，这一次呢其实又要请博凯来跟大家分享好康了。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说有在支持我们的人，我们还是让他好入手。那今天因为我们有250ml 的、那250ml 的两组就是总共四瓶嘛，因为礼盒是双入的，因为我们在正生这边、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可以送健康给大家，所以呢只要2490，
哇，
我们再会再另外再送一瓶250ml 给大家，所以大家拿到总共是五瓶的250ml 的橄榄油。对，
如果想要大瓶装或者是要跟其他家人一起分享，有没有其他的组合呢？
我们有一个5000ml 的5公升的，今天在正生我们一桶只要3980，那还会再送你一瓶250ml 的橄榄油。好，那我如果订购专线的话是02-2314-9121 02-2314-9121
02-2314-9121。而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再度邀请到就是健康专家博凯来到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健康的资讯。博凯谢谢你。
谢谢，谢谢大家。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